奉安大典议事。孙中山生前对铁路颇有感情，1924年底他最后一次来北京，便是由天津乘火车至前门东站下车，没想到他去世后竟还有机会再次乘火车重走当初的线路，应是一种特殊的纪念。1929年5月，鲁迅由上海北上探亲，住在北京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寓所内。26日凌晨他起床给徐广平写信，此时是25日之夜的1点钟，我是10点钟睡着的，12点醒来了，喝了两碗茶还不想睡，就来写几句。刚才我是被炮声惊醒的，数起来共有100余响，亦奉安典礼之一也。所谓奉安典礼，是当时极为轰动的一件大事。孙中山逝世已逾4年，他的遗体终于要送至南京安葬了。据辞海所示，君父下葬称为奉安，孙中山被尊为国父，其遗体安葬的过程被赋以奉安大典之名，倒也恰当。只是未曾有人料到，那典礼中极为重要的一刻，居然会被鲁迅以这样特殊的方式记录下来。营建中山陵。1929年3月12日，孙中山在北京逝世。前一天他神志清明，在听取汪精卫汇报广东战况之后，曾明确表示，吾死之后可葬于紫金山路，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，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，遗体可用科学方法永久保存。国民党决定遵照他的遗愿，将南京紫金山选为墓地。北京的临时执政府还特意电谕江苏省的省长及督军，中山先生现经已决定国葬，安置地拟在南京紫金山，请令敕属妥为照料，将来陵衬奉仪，尤需责成地方官沿途保护。但是由于南京被地方军阀控制，多有阻拦，经数次协商才确定墓地的位置。由于陵园建设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事情，因此治丧处决定将孙中山的遗体暂作北京西山碧云寺，待南京园陵建成后再正式安葬。孙中山的灵柩放置于碧云寺的2天后，也就是1925年4月4日，由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推举12人组成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。4月18日，在上海成立负责具体工作的葬事筹备处，并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，决定葬事筹备的进行程序，具体分为7项内容：确定墓址、测量墓地、交涉圈地、征求设计方案、确定方案及建筑师、招标包工、开工兴建。此后，宋庆龄与孙科在筹备委员陪同下对紫金山多次进行实地踏勘，最终选定中茅山南坡作为墓址。按照最初的计划，曾想把整个紫金山全部圈为墓地，但由于种种原因缩小至6000余亩的面积，但仍无法实施，最后定为2000余亩，其中包括部分民地，由葬事筹备处出资购买。在交涉圈地的同时，征求墓地设计方案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。5月15日，葬事筹备委员会通过媒体公布了陵墓建筑选奖征求图案条例，对孙中山陵墓的设计方案提出许多具体要求，开首明义，强调中山陵的设计应当突出中国特色，祭堂图案需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，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。墓之建筑在中国古式虽无潜力，唯苟采用西式，不可与祭堂之建筑太相悬殊。同时明确提出墓陵的建筑应遵循简朴、庄严、坚固的基本原则，避免奢侈华贵，整体建筑预算费用以30万元为限。此次征集活动面向国内外各界，条例规定，若是一般的美术设计而未能附有建筑详图者，头奖为1000元，二三奖各为750元和500元，而对于附有基本建筑图案及具体详图者，头奖为2500元， 二三奖各为1500元和1000元，选奖征求图案的期限为3个半月，自5月15日至8月31日。后来因为海外的应征者认为时间过紧，要求延长期限，而调整为9月15日截止。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，一共收到40多份应征图案，一律在上海大洲公司3楼陈列。9月16日至20日为评判期，以及宋庆龄和孙科参加评判之外，还特地邀请4位中外知名学者专家作为顾问。20日下午，藏式筹备委员会在大洲公司3楼召开联席会议，根据评判顾问的意见进行了详细讨论，最终确定中选名单，其中前3名均为中国人，头奖吕彦直，二奖范文照，三奖杨锡宗。此外还有7位中外人士获得名誉奖。从9月22日至26日，所有应征图案均在大洲公司3楼公开展览。藏式筹备委员会还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广告，欢迎各界人士参观点评。这是中国建筑界空前的大事，一时人流如潮，平均每天的参观者均在1000人左右。按照常理，头奖图案未必一定就是最终实施的建筑方案。9月27日，藏式筹备委员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，具体讨论建筑方案以及施工问题，最终认为吕彦直的设计简朴典雅，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，从而一致决定采用他的方案，并聘请其为建筑师，主持计划设计详图及监工事务。此后吕彦直直接赴南京进行实地考察，并赶在2个月的时间内绘制完成全部工程详图。根据前面的叙述，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，以为中山陵的筹划与建设始终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，事实并非如此，那是一段十分复杂的过程，其中充满艰难与坎坷，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意外事情。比如1926年3月12日，也就是孙中山逝世1周年纪念日，中山陵的奠基典礼在紫金山举行，那天寒雨淋淋，场地泥泞，本已让人扫兴，而典礼刚刚结束，国民党内互相对立的左右两派突然发生冲突，在会场中大打出手，连个别藏式筹备委员也被打伤。此后藏式筹备处还特地发表启事声明，该处专任孙先生藏务，一切藏式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概不与闻。在那样庄重的场合居然发生粗野斗殴的丑闻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按照最初的设想，中山陵应在奠基后1年内完工，于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2周年之际安葬遗体，事实证明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由于工程的艰难程度远远超出当初所料，在家受战乱影响，中山陵的工程进展缓慢。1927年4月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，形势渐趋稳定，工程速度才开始正常。第二步、第三步工程的进展相对迅速。1928年初，国民政府批准藏式筹备处关于扩大园陵范围的提议，最终将园陵的占地面积扩大到45000余亩，而孙中山遗体移陵的时间则是一改再改。1928年3月，藏式筹备委员会召开第57次会议，决定在11月12日，即孙中山诞辰62周年那天举行安葬典礼。当年6月，北伐军占领北京后，将其改为北平。8月召开的国民党2届五中全会重做决定，将于1929年1月1日定为孙中山安葬日，但由于中山陵尚未完工，又改为1929年3月12日安葬。孙中山的葬事原先一直是由国民党主持，自定都南京后改由国民政府主持。1928年12月，南京国民政府特派迎衬专员北上，在北京设立迎衬专员办事处，筹备迎衬事宜。1929年1月，专门负责孙中山遗体安葬事宜的奉安委员会正式成立，由蒋介石任主席委员，孔祥熙为办公室总干事，下设总务、财务等各组。 中山陵的建设已经接近尾声，又特地在南京为奉安大典修筑了一条迎趁大道。这条大道自长江南岸的下关码头直达中山陵，全长15公里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尤其是从1月中旬开始，雨雪持续下了将近半个月，直接影响了工程进度。因此奉安委员会不得不再次将奉安的时间改为1929年6月1日。1929年5月，中山陵的建筑以及相关工程终于相继竣工，万事俱备，只待那场旷世大典如期拉开帷幕了。